我们要讲的主题是耶稣的根本，渔民的盼望。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。首先让我解释盼望这个词。盼望在圣经里头，盼望的意思是一个确切的指望，不是也许，不是大概，不是可能啊，不是希望如此，但愿这样。不，圣经中的盼望是一个确凿的把握，是胸有成竹的。因为这个盼望是建立在神的应许，就是神的话语之上的。我们的神是信实，信实就说话算话，言出必行，他说了算，所以我们的盼望必定兑现，不至落空的。基督徒的盼望和世人的盼望不一样，世人的盼望是一个美好的心愿，但不一定实现。前一阵子啊，我看到了一个视频，是一个很有见识的老太太，一个美籍华人，大概七八十岁了。他十多年前他回到中国，在大学里头发表了一篇演讲。哦，这个老太太啊，慈眉善眼，和蔼可亲，她用一口流利的京腔子表达了她对中国热切的盼望。老太太说呢，2020年我们中国必定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。他说呢，我现在年纪大了，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了，但你们年轻人一定会看到的啊。虽然现在啊满地都是纸屑，人人随地吐痰，但不要紧不要紧。他说呢，我们中国正在复兴，我们正在一天天在向上攀登，在走向富强，我们突飞猛进啊，不但21世纪会成为中国人世纪，而且他说呢，22世纪都会成为我们中国人的世纪啊！虽然现在有些外国人还瞧不起我们，还有人骂我们，但没关系，不要紧，不要在意，让我们埋头苦干，让我们继续的忍耐等候，到那一天，我们中国人必定要扬眉吐气的。啊，这是这老人家的盼望。我身为中国人，我很能够认同这位老太太的盼望，但是我身为基督徒，我有更深一层的盼望，就是天国的降临。记得我们主祷文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所盼望的国不是海市蜃楼，不是空中楼阁，不是天国的梦想而已，乃是确凿的把握。我们的盼望一定成真，天国必定降临。凭什么知道呢？因为我们的神把他的应许记在圣经上了，就在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十一章里头，凡是信靠他话语的人必不羞愧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把盼望寄托错了，这就叫做迷信，这叫做自欺欺人，你只能够自我安慰，只能够兴奋一时而已，最终还是要失望的，而且还是大失所望。唯有寄托于神话语的盼望，主要不是神话，那是神话语，必定成就。神话跟神的话一字之差，天渊之别。请问弟兄姊妹，你终极的盼望是什么？是地上的成功兴旺呢，还是天国永远的荣耀呢？好，我们现在来查考今天的主题，耶稣的根本，渔民的盼望。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第十一章。我们查考这段经文之前呢，就要了解它的背景。你记得我们上一次查考了以赛亚书的第十章， 第十章里头看到我们的神提高一筹，他利用恶人，就利用亚述成为他审判的工具，他双管齐下，一方面呢他审判了骄傲的叛民，另一方面就炼尽了信靠的愚民，之后他反过来又伸张他的公义，审判了恶人，就是审判了亚述。如今呢，审判过后，赤地千里，满目苍夷啊，好像一大片被斧子砍伐过的树林一样。我们来读第十章的最后两节，第十章最后两节就是33到34节。看哪，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，长高的必被砍下，高大的必被伐倒，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，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。就是你看到这幅图画没有，审判过后好像暴风雨吹过了大森林一样，所有的高树大树全军覆没，全都倒了，只剩下一大片的枯树干树死树，有些连根拔起，有些东倒西歪，一片荒凉啊。从亚述，北方的亚述，然后到了亚兰，到北国的以色列就是以法莲，直到南国犹大，然后到了西边的非利士，东边的以东摩押，还有亚门，所有高大的树木全都倒了，都被砍伐了，一片死气沉沉，没有一点气息啦。等一会儿，还有一棵树墩子，仍有一线生机，还有一丝的盼望。这是第一点。地有枯木，发苗结果。地有枯木，发苗结果，是一章的第一节。这篇信息一共有七点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一节我们来读，从耶西的本，这个本啊，原文说盾，就树盾的盾，必发一条，从它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三个月了，已经查考了以赛亚书，从第一章一直到如今的第十一章，你发现了没有？盼望和绝望，光明和黑暗，生命和死亡，拯救和审判交叉的出现，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交叉出现。好，可以这么说，以赛亚讲道不是在云里雾里，乃是很接地气的。他不仅仅讲天上的事，更结合了地上的实际的情况。或者可以这么说，一方面，以赛亚让我们看到现在地上以色列国的败坏；另一方面，他又让我们看到将来天上神国度的美好。或者这么说也可以啊，一方面，他让我们看到地上残酷的现实、绝望的场景；另一方面，他让我们看到天上那个荣耀的盼望、光明的前景。所以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就好像过山车一样，过山车它一下把我们带到低谷，一下把我们带上高峰，哇，一上一下起起伏伏的。好，现在让我们从以赛亚书第一章开始再过一遍。记得以赛亚书第一章，先知以赛亚责备了神的百姓罪孽深重，把我们带下了黑暗的低谷，那个绝望的深渊里。紧接着到第二章，又把我们带回了属灵的高峰，回到那个荣耀的盼望。现在我把六段属灵高峰的经文都列出来，六个高峰啊。第一段是在第二章的第二节，2到5节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壁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的流归这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 分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，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。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。雅各家，来吧，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。接着第二章的后半部一直到第三章呢，以赛亚又把我们带到了黑暗的幽谷，带到那个残酷的地上的现实里头。然后第四章又让我们看到一线生机，看到一丝盼望，这是第二个高峰了。第四章的第二节，第二个高峰，到那日耶和华发声的苗必华美尊荣，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。接着到了第五章，又回到残酷的现实，看到没有，上上下下。到了第五章，以色列人呢辜负了原主精心的栽培，他们不结好果子，反结坏果子，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，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，六个祸灾，哇，何等的绝望啊！他们到了低谷了。然后到了第六章，以赛亚看到圣洁的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以赛亚说：“祸灾，我灭亡啦！”这是第七个祸灾。之后最后一节，第六章的十三节，他又让我们看到了一线生机，一丝盼望，这是第三个高峰。第三个，我们看看第六章的十三节，他说：“境内剩下的人，若还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，像栗树、橡树，虽被砍伐，树短子却仍存留。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”好，注意这个树短子，六章十三节，这个树短子指的是神的愚民。我再说一次，这里的树短子指的是神的愚民，跟今天第十一章所讲的那个树短，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耶西的本那个树短子不一样，这两个树短子不一样。今天的树短子指的是耶西的本，就是弥赛亚，就是大卫的后裔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是神愚民盼望的根基。而六章十三节这个树短子指的则是愚民，就是神所剩下的百姓。记得第十章第二十二节，以色列啊，先知说，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，我有剩下的归回，剩下的归回。你记得以赛亚的大儿子叫什么名字啊？七章三节叫做施雅雅述，施雅雅述什么意思？愚民必要归回。虽然亚伯拉罕有千千万万的后代，像海边的沙一样多，他们的肉体都受割礼了，但是心灵受割礼的，用心灵诚实敬拜的寥寥无几，这些人就是愚民，神所剩余的百姓，逃脱的百姓。正如今天一样，许许多多人都说我是基督徒，我信，我受了洗了，但是真正用心灵诚实敬拜的并不多，这些人就是愚民，神所剩余的百姓。请问你在其中有份吗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愚民的盼望，耶稣的根本。你知道，人活在世上，如果没有了盼望，好悲惨。没有盼望，我们早就自杀了。虽然以色列人他们罪大恶极，他们遭到神的审判，濒临绝望了，但是神总是在他们的绝望中赐下一丝盼望，神总是在他们黑暗中赐下一线光明。我们紧接着看第四个高峰了，七章的十四节，神应许了大卫家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神赐下了以马内利，国度的盼望。然而 以色列人却不相信神的应许，他们又陷入了极大的黑暗、极大的幽谷、极大的绝望当中。到了第九章，感谢主，曙光再次破晓了，光明又来到了，盼望又来到了，这是第五个高峰。我们看九章六节，九章六节，先知以赛亚预言说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神再一次在他们的黑暗、绝望、低谷当中赐下了光明、盼望，但是神的百姓还是不相信神的话语，他们就更进一步的惹动神的愤怒，于是神审判的手就重重的加在他们身上。第九章二十一节，这节经文不是高峰啊，那是低谷。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愤怒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，四次提到神的手仍伸不缩，他的怒气仍未转消，神不断的加重砝码，加重砝码，继续的追讨他们，一直到第十章。第十章，神兴起了那个邪恶的亚述王，成为神愤怒的棍，成为神怒气的杖，把所有的叛民、所有高大的树木全部都砍倒在地上，毫不留情。在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刻，感谢主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神再一次赐下一线光明，再一次赐下一丝的盼望。在今天的经文里头，这是第六处高峰了，神应许了，十一章的第一节，从耶西的本原文作准，必发一条，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。你记得那幅图画吗？几乎所有的大树都已经被砍倒了，哇，沉默了六百年了，长期的灰暗了，六百年，在这个万念俱灰、一片荒凉的时刻，哇，有棵树墩子又发苗了，不可思议啊，这是奇迹出现，铁树开花啦，弥赛亚就是神的受膏者出现啦，他要从耶西的本，耶西的本就是耶西的树墩子，也就是耶西的家族生发出来。请问耶西是谁？耶西是大卫的父亲。那请问为什么这里不说大卫呢？直截了当大卫就可以了吗？因为大卫王鼎鼎有名，大卫王家喻户晓，而耶西他的爸爸却默默无闻，不见经传。这一段经文啊，要表明的是弥赛亚就受膏者出生的卑微，他出生的卑微。这个时候就是当基督出生的时候，大卫的家族已经没落，几乎断子绝孙了，只剩下树墩子奄奄一息了。你记得公元前722年，北国的十个支派被亚述灭绝了。一百多年之后呢，到了公元前大概600年左右，南国的犹大也被巴比伦灭绝了，圣城耶路撒冷被毁了，耶华的圣殿被烧了，千千万万的犹太人都被杀了，剩下来的百姓都被掳了，大卫的家族也被掳到巴比伦，记得但以理也是其中之一。从此大卫的王朝就衰败了，大卫的宝座也断绝了。然而先知以赛亚却说，第十一章第一节，从耶西的本就是耶西的树墩子必发一条，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。这个必结果实啊，在原文是结实累累，就结很多的果子。正如第四章第二节说的，到那日，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，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人，就是渔民，显为荣华茂盛。 这些都是超级形容词啊，荣华茂盛，华美尊荣。注意啊，这里的苗或是枝子指的都是弥赛亚，就是基督，他要为以色列逃脱的人，就为神的渔民带来茂盛的出产，带来美好的果子，结出硕果，丰美的果子，荣美的果子。换言之，尽管以色列眼前是一片昏暗绝望，一片枯干的荒凉的景象，大树都被伐倒了，但是神应许有一天从大卫的家族他要兴起一位君王，这位君王大有智慧，他秉公行义，他治国有方。结果以色列这个民族在他的就是弥赛亚的治理之下，就会死灰复燃，再一次的兴旺，再一次的复兴，结满丰硕的果子，结实累累。我不禁想起主耶稣的话啊，约翰福音15章第5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好，请注意啊，第4章的第2节，弥赛亚，这位要来的弥赛亚是耶和华发生的苗，他是耶和华发生的苗，换言之他是从神而来的，他有神性，他是耶和华发生的苗，他有神性。再看11章第1节，今天经文又告诉我们，从耶西的本，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他是大卫的后裔，换言之他有人性，他既有完全的人性，因为他是耶西的本，是大卫的后裔，又完全的神性，因为他是耶和华发生的苗。到底他是谁呢？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启示录第22章16节，主耶稣说，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。好，注意啊，他是大卫的根，根是什么？根源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是大卫的根，他又是大卫的后裔，就是大卫的子孙后代，因为他是人，他是耶西的后代，是大卫的子孙。耶稣基督是神，他是创天造地的神，他道成了肉身，神降世为人，与我们同在。所以记得吗？他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先知耶利米大约在100年后也被异灵所感，耶利米也预言了，在23章第5节，他说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，他必掌王权，行事有智慧，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，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，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，他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请注意啊，在23章之前，就是22章的末了发生什么事儿？我们看看22章的第28节，哥尼亚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？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？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？注意，这哥尼亚，哥尼亚是谁？他是大卫的后裔，他是犹大末代的君王，就像我们满清的溥仪一样，记得他是末代皇帝。照样啊，这哥尼亚是犹大的末代君王，他本来是大有尊荣大有荣耀的，但如今他被巴比伦掳去了，他成了亡国奴，他被废掉了，他跟他的后裔就是皇族的后代都被赶到蛮夷之邦，被赶到外邦之地，他被人轻看，被人藐视，被人瞧不起，被冷落，被咒诅了，他成了破坏的器皿，他被搁在一边像废物一样啊。你继续看29节，地呀地呀地呀，当听耶和华的话，神三次呼天唤地为他做见证。30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要显明这人算为无子， 是平生不得亨通的，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，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。对啊，算为无子，算为无子，不是没有儿子，不是断子绝孙，而是他的子孙不能够再继承大卫的宝座，不能够继续做王的意思。正如是最后一句话说的，再看一遍，因为他的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，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了。换言之，哥尼雅被神废掉了。但紧接着我们看23章第5节，感谢主啊，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啊。我们看23章第5节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。尽管哥尼雅的子孙被废掉了，但是想要给大卫另外开一条奇妙的出路，树墩子必要发苗，大卫家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这是第一点，必有枯木发苗结果，这是神奇妙的作为。我顺便提两点，第一，预言的渐进性；第二，先知的千里眼。我再说一次，第一，预言的渐进性；第二，先知的千里眼。我们看第一点，圣经的预言是渐进的启示，神没有一下子把所有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全部都告诉，没有，他乃是一步一步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画，渐渐的显明的。譬如在第二章里头，他说基督要在西安作王，就是弥赛亚要在西安山作王。然后第四章，基督是耶和华发生的苗。然后第七章，基督是童女所生，他名为以马内利。然后第九章，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以公平公义治国，从今直到永远。好，如今到十一章，基督是从耶西的本，就是大卫家族生发出来。好，以后到了53章，很有名的以赛亚书53章，又预言了基督的受苦，他的代罪。还有除了以赛亚，还有但以理，但以理第九章预言了受膏者，就基督受死的时间，什么时候钉十字架。然后弥迦书第五章也是有名的预言，预言了基督出生的地点，在犹大的伯利恒。而且大卫在诗篇里头也预言了基督的复活、升天、再来和将来的国度。旧约的先知，众先知啊，不约而同都预言了基督的降临，一次降临和二次再来。我们把这些众先知，但以理啊、大卫啊等等啊、以赛亚啊、耶利米啊，把众先知的预言点点滴滴都拼凑在一块，就渐渐的看到一幅完整的图画。这是第一点，预言的渐进性。我们再看第二点，先知的千里眼。先知的千里眼，我们从前提过这一点啊，先知所看见的好像一系列山脉的顶峰，但他没有看到这是山脉当中的峡谷，这峡谷就是相隔的年代。例如啊，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再来中间相隔有2000多年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先知却没有看到其中的峡谷，没有看到这个当中的间隔。所以先知的预言往往是一扫千里，概括了长远的时代，一扫千里，这是先知的千里眼。正如今天的经文啊，以赛亚书11章，我们继续看第二点，看了第一点，必有枯木发苗结果；第二点，弥赛亚必凭圣灵秉公行义，他必凭圣灵秉公行义。第二节到第五节，我们来读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 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，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也不凭耳闻，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，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，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。公义必当作他的腰带，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。你记得弥赛亚，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，弥赛亚是希伯来文 Messiah， 基督 Christ 是希腊文，都是同一个意思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受膏者。我再说一次，弥赛亚就是基督，意思就是受膏者。旧约里头有三个职分需要受膏，哪三个？君王、祭司和先知。这三个职分，三种人都需要被膏立。膏立就是把膏油倒在他们的头上，正式的按立他们。你记得膏油，膏油代表的是什么？膏油代表的就是圣灵。圣灵是谁？三位一体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三位一体，第三位就是圣灵，他就是神。你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受洗，受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儿？路加福音第三章，圣灵降在他，就是耶稣基督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。之后呢？第四章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，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。四十天之后呢？十四节，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，回到加利利。注意到没有？主耶稣受魔鬼试探之前被圣灵充满了，但他被试探之后呢，仍然蛮有圣灵的能力。然后他回到他老家，就是拿撒勒，进到会堂里头，打开圣经，就是以赛亚书。他翻到以赛亚书第61章，就开始读了。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然后他把书卷卷起来，怎么说？今日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，因为主耶稣就是受膏者，他就是基督，他就是弥赛亚。约翰福音第三章，约翰说，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。换言之，主耶稣完全被圣灵充满，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他满有圣灵。所以先知以赛亚说，我们就回到今天主题经文11章的第二节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注意到这里，以赛亚用了七个词来描绘圣灵的属性。头一个是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之后呢有三对或是三双对他的描述，加起来一共有七点，七个对他的描述。你记得启示录提到了在他的宝座前的七灵，记得吗？七灵，当然圣灵只有一位啊。为什么说是七灵呢？我相信这七指的是圣灵的七方面的属性，或是七方面的装备。圣灵高立了耶稣，使他可以升任君王，治理百姓的责任，他是受膏者。记得先知撒母耳高立谁做王啊？首先高立了扫罗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扫罗，使扫罗成为一个新人，让他能够升任君王的职任。后来呢，扫罗犯罪了，所以撒母耳又去高立大卫做王，圣灵就离开了扫罗。撒上第16章13节，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。后来大卫犯罪，犯了奸淫，在诗篇第51篇，在大卫的忏悔诗里头，他求神赦免他。他说51章第11节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这不是说大卫害怕失去救恩，乃是说他害怕像扫罗一样失去君王的恩膏。如果没有圣灵超自然的装备，圣灵的恩膏，谁能担当君王的职分呢？ 一旦圣灵离开了扫罗，扫罗就完全瘫痪了。唯有我们的大君王主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，这位受膏者，他被圣灵完全的充满了，而且圣灵住在他身上，永不离开他。正如先知说的，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11章第二节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注意到没有，基督不但有智慧，更有能力来治理他的百姓。有些君王有聪明智慧，很聪明，但是却没有能力，没有权柄，美中不足。但还有些呢，恰恰相反，是有勇无谋，有能力但是却缺乏智慧。还有些更糟糕，像刘阿斗一样，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智慧。唯有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智勇双全，他既有智慧又有能力，他是完美的君王，因为他被圣灵完全的充满了。再看第三节，十一章第三节，他必以因为耶和华为乐，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也不凭耳闻。他不像世上的审判官，他们不敬畏神，他们行贿受贿，他们只有片面的知识，他们常常以外貌取人，凭表面判断，所以他们常常偏心，常常误判。而他呢，第四节，弥赛亚第四节，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，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，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。公义必当他的腰带，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。弥赛亚受膏王是一位公平公义的君王，他大公无私，他秉公行义，他不会冤枉好人，他要为受屈的穷人伸张公义，而同时呢，他也不会放过坏人，他要把那些诡诈的恶人绳之以法。总之，他要明察秋毫，他要罚恶赏善，他要以绝对的公平公义来治理他的国。正如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说的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耶利米书第二三章第五节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给大卫兴起个公义的苗裔，他必掌王权，行事有智慧，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。这是第二点，他必凭着圣灵秉公行义。你知道今天古巴为什么谋杀总统全民抗议呢？闹翻天了。有南非为什么会发生动乱、烧杀抢劫？阿富汗的塔利班为什么起来造反？缅甸的老百姓为什么反抗他们的军政府？全世界为什么打打杀杀、鸡犬不宁、动荡不安呢？因为世上太多不公不义的事了，所以民怨沸腾，都起来闹革命。但问题是，这些闹革命的老百姓跟当官的一样，都是人，都是罪人，都解决不了问题。但感谢主，神应许了弥赛亚，就是受膏的王要来，他必凭着圣灵要秉公行义，他要解决世上一切不公不义的问题。不但如此，你再看第三点，他必以和平化解冤仇。六到八节，他必以和平化解冤仇。来读六到八节，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，豹子与山羊羔同卧，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，小孩子要牵引他们，牛必与熊同食，牛犊与小熊同卧，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， 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尾蛇的洞口，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。哇，这是一幅不可思议的图画。你看第六节，豺狼跟绵羊羔是水火不容的，对不对？第六节，豹子跟山羊羔也是不共戴天的。少壮狮子跟牛犊并肥畜，一个吃肉的，一个吃草的，不可能和睦共居的，不可能和平相处的。然而在弥赛亚的国度里头，神要行一件超自然的神迹，神要把动物之间的冤仇都除掉。哦，不但如此，他也要使动物跟人类之间的冤仇也化解了。你看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话，小孩子要牵引他们。哇，小孩子要牵引这些牲畜，而且神还要行一件神迹，就是他要把肉食的动物变成素食的动物。你看第七节，牛必与熊同食，吃什么？吃草，对不对？熊要吃草了，牛犊必与小熊同卧，狮子必吃草，与牛一样。哦，不但如此，神还要把那些毒蛇，那些蛇蝎，把他们的毒性，把那个恶毒的本性给改变掉。你看第八节，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，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。不用担心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换言之啊，当弥赛亚作王的时候，当弥赛亚统治的时候，神要破除罪恶的咒诅，人类要重新恢复到伊甸园的时代。你记得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那个伊甸园的光景吗？啊，那是何等的美好，何等的和平啊！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，好的，十全十美的。但问题是，哎，用什么？请问这些经文六到八节所描写的是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，有一些相信指的是将来终极的新天新地， 我很尊重他们，感谢主，但是我相信也有像我这样的相信，这里描写的是千禧年，就是基督的千年国度的光景。记得启示录第二十章，耶稣基督再来之后，魔鬼要被捆绑一千年，千禧年。我们看看二十章的第四节，他们就是信徒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，包括我们在内。如果我们是真是重生得救信主的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然后之后呢，一千年之后，魔鬼要被释放出来迷惑世上的众人，然后千千万万的人，就是千禧年时代出生的人，都要跟随魔鬼一起造反，要一起抵挡基督。哦，注意，不是所有的人，但是很多人，可能一大半的人要离经叛道，抵挡基督。所以基督要审判他们，把他们跟魔鬼一起投入那硫磺火湖里头。第十节告诉我们，二十章第十节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好，那个时候当魔鬼受了审判，那个时候到启示录21章和22章的新天新地也就要开始了。为什么？请问为什么以赛亚书11章这些经文指的是第20章的千禧年，就是基督的千年国度，而不是圣经最后两章21到22章的终极的新天新地呢？我再说一次啊，为什么我相信以赛亚书11章这些经文所描写的是启示录20章的千禧年，而不是21到22章那个终极的新天新地呢？我相信两个原因。第一，你看这里啊，第八节，将来有小孩，对不对？有小孩，有婴孩要出生，而将来的新天新地就不嫁也不娶了。再看第65章，这是第二个原因。65章第20节，以赛亚书说道，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，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，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，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。 所以你看到没有，在千禧年国度里头还有罪恶是吧，有罪人啊，有罪，还有死亡，还有人死呢，对不对？还有出生，婴孩出生，还有咒诅呢，咒诅没有完全消除，而将来的终极的新天新地里头，这一切就没有了，没有死亡，没有罪恶，没有咒诅，什么都没了，对不对？只有义居在其中。但他为什么，请问注意听，为什么神不直接把我们带到那个十全十美的终极的新天新地呢？为什么神先要让我们跟基督在地上一同作王一千年，然后再把我们带到那个终极的新天新地呢？因为我相信神要证明一件事，就是就算基督在世上作王掌权，耶稣基督啊，弥赛亚在地上作王掌权，在他的千年国度里头，尽管有最完美的君王，有最健全的法律，有最公义的政府，有最美好的官员，有最理想的环境，连动物的性情都改变了，但是我们人类依然故我本性难移。当最后撒旦被释放，他们就经不住引诱。起初这一千年撒旦被捆绑，没有试探，没有引诱的时候，大家都乖乖的本本分分循规蹈矩，但一旦撒旦被释放了，出来诱惑人了，那么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照样站错队，照样起来反叛神。而由此可见啊，注意听，改良社会，更新文化，健全法治，道德教育，甚至基督教教育，甚至圣经培训都不管用。主耶稣不是说了吗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法利赛人，圣经滚瓜烂熟，尼哥底母也是，他是以色列人先生，还教导别人圣经呢，但他们仍然是恩典的门外汉，还没有入门。所以主耶稣说了，约翰福音第三章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第七节我说，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们不要以为稀奇，豺狼虎豹的性情人是不可能改变的，而照样除非神显神迹，人的本性也难移。请问弟兄姊妹，你重生了吗？为什么王明道的儿子他现在过世了，虽然他受了洗，小时候就受了洗，而且一辈子都规规矩矩，但一直都没有信主。还有为什么约翰派伯，他也是一个西方的有名的传道人，他有个儿子，他敌对老爸，而且亵渎基督，为什么爸爸那么好，儿子这么差？还有为什么撒母耳两个儿子都不效法他们的父亲，他们反而贪赃枉法呢？为什么神的儿子亚当不听从天父的话，反而听信魔鬼的谎言呢？为什么美国的开国元老这么爱主，这么敬畏神， 但现在很多的美国人是如此的败坏，如此的悖逆呢？不奇怪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你们必须重生。那怎么样，我们当中啊，也许有人，你的父母很敬虔，你的家庭很敬虔，你的传统很敬虔，神把你放在理想的环境里头，把你放在属灵的氛围里头，但是你必须重生，否则你就会像那些在千禧年国度长大的人一样，本来乖乖的，我好听话，但是一旦试探来了，魔鬼一试探，考验一来，你就会大曝光，你会大跌倒的，你们必须重生。好，我们已经查考了三点了。在基督的千年国度里头，第一，必有枯木发苗结果，这是第一节。基督就是大卫的苗裔弥赛亚必要作王。第二，他必凭圣灵秉公行义。第二到第五节，弥赛亚要罚恶赏善，要拨乱反正，带来公平和公义。第三，要以和平化解冤仇，六到八节。他不但叫动物和睦同居，而且呢更要使人的征战止息。我顺便提一下，神的国度有两个层面，就是已然和未然。 两个层面，已然和未然，英文是 already but not yet。 换言之，神的国已经降临，但是尚未完全降临。我再说一次啊，已然和未然什么意思呢？就神的国度已经降临了，但是尚未完全降临。所以这些天国的预言不见得要等到那一天，等到将来，等到千禧年那一天才应验。因为基督，大卫的后裔，在2000年前基督已经第一次降临了，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，他已经复活了，升天了。现在此时此刻，他正在天父宝座的右边，他坐着为王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。此时他正借着圣灵在教会里以公平公义治理他的国，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此时此刻他正在以和平化解冤仇，他正在教会里头化解了各种各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，他化解了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冤仇，除掉了中间的隔墙，他废掉了白人和黑人的歧视，信了耶稣成了一家人了。他除去了中国人跟日本人的仇恨，只要信了主就成了好朋友了。他也废掉了美国人跟俄罗斯人的隔膜，基督徒就不打仗了。他使我们这些豺狼虎豹蛇蝎一般性情的人变得像绵羊，像鸽子一样的温柔良善，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们洛杉矶教会就是叫做以马内利浸信会啊。据我所知，我们的教会是全世界唯一墨西哥人跟华人和睦同居的教会。你们认识雷牧，雷牧和我能够同心合意的侍奉主，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相同。他是墨西哥人，他的母语是西班牙文，我是中国人，我讲的是中国话，我本来没有共同语言的，但是我们可以长期以来同心的侍奉主，这是神迹啊，世人办不到的。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，因为基督的十字架废掉了冤仇，他的圣灵改变了我们，更新了我们，愿荣耀借着基督都归给我们的父神，我们同有一位父神。我宁可和邻里合一、种族不同的弟兄一起侍奉，和雷牧一起侍奉，也不要跟信仰冲突、言语一样的华人在一块勾心斗角。你知道吗？洛杉矶有很多的华人教会，张伯利也在这儿，但是要找到同心人好难呐。但感谢主，谁是我的弟兄姊妹呢？耶稣不是说了吗？马太十二章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。继续看第四点，他就是弥赛亚，必将福音传遍地极，必将福音传遍地极。再看第九节，第九节，弥赛亚说，在我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，因为认识耶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哦，注意第九节啊，在我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。哦，根据上文，这一切，一切指的是什么？这一切指的是豺狼虎豹狮子毒蛇，对不对？哦，注意啊，在我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。换言之，这个咒诅的消除，这个冤仇的化解，起初不是普世性的，乃是局限于神的圣山上，对不对？这个圣山指的是哪里啊？圣山是哪里？有两个可能的解释啊。第一，指的是耶路撒冷的锡安山。锡安山就地理上是巴勒斯坦，是迦南地，耶路撒冷的锡安山地理上啊。第二个解释是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说的，你们乃是来到哪里啊？锡安山，永生神的诚意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也就是普世的教会。 在神的教会里头，人与人之间的嫌隙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，仇恨冤仇都要消除，仇敌要和睦，狮跟羊要并居，征战要止息，在基督里这一切都要止息。哦，没错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等千禧年国度，这一切都要成为事实。但如今现在，哎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这过程已经开始了，已经开始，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就开始，他复活升天之后，这个过程就已经开始了。记得神的国度有两个层面，哪两个？已然和未然。主耶稣说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已经赐给他了，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，借着福音的广传，借着教会的建立，借着天国的拓展，借着我们生命的成圣，神的和平，神的和睦就要渐渐降临人间了，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，当他再来的时候，天下就太平啦。正如第九节后半部说的，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这是第四点，他必将福音传遍地极。到了弥赛亚千年的国度里头，基督的福音就要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了。正如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三节说的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登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到那个时候，就是千禧年的时候，全世界都要敬拜主，每个主日人人都要去做礼拜，因为这是天国的宪法，人人要做礼拜。哦，神的道在那个时候要传遍天涯海角每个角落。但注意听，注意听，不是人人在千禧年里都会重生得救的，不，还有很多人，好像今天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一样，外面是乖宝宝，但里头依然故我。怎么知道？因为一千年后，撒旦一被放出来迷惑众人的时候，真相就大白啦。但尽管如此，在千禧年的时候，仍然是一段福音收割的黄金季节。我再说一次，尽管很多人不信，但是在千禧年当中，仍是一段福音收割的黄金时代。这是第五点，他必竖大旗召回渔民，他必竖大旗召回渔民。十到十二节，到那日，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，外邦人必寻求他，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。当那日，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，就是在亚述、埃及、巴特罗、古什、以兰、士拿、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。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，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，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。好，注意啊，大旗，大旗是征战的指挥。古代的征战，元帅身先士卒，站在最前方，紧跟在后面就是扛大旗的。扛大旗的是个关键角色，扛大旗的倒了，就兵败如山倒了。看第十节啊，到那日，耶西的根必立作万民的大旗。哦，请问谁是大旗啊？谁是我们的大旗啊？是耶西的根。耶西的根是谁？就是耶西的源头，就是耶和华，就是神。哦，注意啊，弥赛亚既是耶西的本，又是耶西的根。他是本，因为他出于耶西，他出于大卫。他又是根，因为他创造了耶西，他创造了大卫。换言之，弥赛亚既是神又是人，他就是大旗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，他也是我们的大旗，而传道人是扛大旗的。正如林后四章五节使徒保罗说的，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为主，基督耶稣是主，并且自己是因基督做你们的仆人。 我们高举基督，我们传扬基督的时候，万民就要归向基督，归向我们的元帅了。约翰福音第12章32节，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好，注意哦，谁要归向基督啊？万人指的是世上的各地各族的渔民。好，到第十节，再回到今天的经文，第十节，当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，外邦人必寻求他，主要是外邦人要寻求他，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。保罗在新约，就在罗马书15章12节，引用了这节经文，就引用了第十节，他说，又有以赛亚说，将来有耶西的根，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，外邦人要仰望他。他是谁啊？要仰望基督，仰望耶稣的根。听什么呀？我们今天说啊，外邦人要信耶稣，我们觉得很平常嘛，本来就是嘛，我们都是外邦人嘛。啊，但对当时就是以赛亚时代的犹太人而言啊，这简直不可思议啊！外邦人要归向主，不可能。唯有我们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受了割礼的印记，我们是耶和华的约民，外邦人算什么东西啊？他们是狗，是不洁净的，他们是地狱的燃料。传统的犹太人啊，对外邦人是恨之入骨，嗤之以鼻。别说外邦人，就连撒玛利亚人，叫撒玛利亚人是北国的杂种，他们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杂种，杂种的犹太人他们都不屑一顾，都瞧不起他们，何况是那个正统的外邦人呢？然而以赛亚却预言了，你再看一遍第十节，到那日耶西的根就是基督弥赛亚立为万民的大旗，万民指的是所有的种族，外邦人必寻求他，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。继续看11节，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。所以11节啊，第二次主必第二次伸手拯救他的余。那么第一次请问什么时候？第一次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记得吗？但这第二次的救赎比第一次的更壮观，更雄伟，更浩大。第一次他不过是拯救以色列一个民族出埃及而已。如今第二次想要拯救他所有的百姓离开世界各处各地。看11节后半部，就是在亚述，在埃及，在巴特罗，在古实，在以兰，在士拿，在哈马，以及众海岛所剩下的。12节，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，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，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。12节，神要树立大旗，要召回首先北国的10个支派，南国的犹大，就所有被赶散的犹太人。而且再看第10节，他更要扬起大旗啊，把万邦万国当中所有的外邦人，第10节也都召聚回来。换言之，注意听，神的渔民不仅是那些散落在四面八方的犹太人，不仅是犹太人，更包括世界各处各地的外邦人。当基督的大旗扬起的时候，当十架的福音传开的时候，所有属他的小羊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外邦人、黑人、白人、中国人、美国人，贫富贵贱、男女老少，都要归入他的羊圈。正如我们的好牧人主耶稣基督说的，约翰福音10章16节，我另外有羊，不是在圈里，就是不是犹太人这个圈里，我必须领他们，就领外邦人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啦。无论是外邦人，所有的渔民，中国人、美国人、法国人、犹太人、外邦人，都要回家。这是第5点，他必竖大旗召回渔民。注意第十节，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。再看11节，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。还有12节，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渔民。问题是那日 指的是什么时候？我相信那日子已经开始了，但是还没有到最后的高潮。记得已然未然，那末日的大收割，那个大聚集已经开始了，但还要继续下去。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继续再接再厉，继续高举基督的大旗，努力传扬神的福音。再看下一点，第六点，我们要同心合意征服列国。我们必要同心征服列国。看看13到14节，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，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。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，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。他们要向西飞，扑在非利士人肩头上，肩头上或作西界，一同掳掠东方人，伸手按住以东和摩押，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。好，13节啊，以法莲指的是北国的十个支派，犹大呢指的是南国，南国的犹大。这两个国家都是以色列的后裔，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但是他们却主斗燃斗起，成了冤家对头，他们自相残杀，彼此嫉妒。然而先知却预言说，在弥赛亚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大旗下，他们之间的嫉妒要消散，他们的冤仇要化解。正如前面所预言的，豺狼跟绵羊要并居，狮子跟牛犊要同卧。再看14节，他们要向西飞，扑在非利士人肩头上，一同掳掠东方人，伸手按住以东、摩押还有亚门人。换言之，以色列北国跟南国本来是水火不容，如今要联合起来，这是北国南国要同心合意化解冤仇，一起征服周边的列国。但注意注意，我相信啊，这一段经文你不能够仅仅从字面解释，因为以法莲指北国的十个支派啊，已经变成了撒玛利亚人了，已经跟外邦人同化了，如今不存在了。所以这段经文有更深一层的意思。我相信啊，这里的征服，征服列国指的不是武力的制服，乃是福音的降服。我再说一次，这里的征服不是武力的制服，乃是福音的降服。记得旧约时代啊，神吩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服迦南地啊，怎么征服迦南地啊？是借着他们的刀剑，借着他们的武力，把外邦人都赶出去。而新约时代的约书亚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？他说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我，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今天神也要我们基督徒去征服世界，征服天下。怎么征服世界？不是借着我们的刀剑，乃是借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借着神的道。怎么征服天下？不是借着武力，不是借着暴力，乃是借着圣灵的能力，借着福音的大能。不是借着示威抗议维权，乃是借着我们的爱心、宽容、温柔、忍耐。不是把外邦人从迦南地都赶出去，乃是把万国万民从世界上都带进来，带进神的教会，带进基督的羊圈。怎么带进来啊？借着扬起福音的旗帜，借着高举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一旦福音传开了，他的渔民就要归回，他的国度就要扩展了。注意听，注意听，旧约时代，神吩咐以色列人他的百姓去替天行道，去伸张公义，去审判迦南地的恶人，把他们都斩尽杀绝。而新约时代，神吩咐我们这新约的百姓，新约的渔民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把他所有的渔民都带领回到羊圈来。注意听，福音不是去宣告审判，乃是去宣告拯救的。福音不是去刑罚恶人，乃是去拯救罪人的。福音不是去伸张神的公义，乃是彰显神的慈爱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 注意十七节怎么说，约翰福音三章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弥赛亚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或者不是要审判世人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当我们这些神的百姓，我们除掉我们当中嫉妒纷争的心，我们万众一心，我们一起传福音，一起救灵魂，不论是中国人、美国人、墨西哥人，虽然我们种族不同，我们语言不同，文化不同，宗派不同，但是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都同心合意，一起扬起大旗，一起高举基督，一起传扬真道，传扬福音的时候，万人就要被吸引归向基督，归向神的羔羊了。好，最后正如约翰在天上所看到的场景，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，此后我观看，竟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就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，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，荣耀归给神，归给耶稣基督神的羔羊。这是第六点，万邦万民，我们要同心合意征服列国，把万人都带到基督神的羔羊面前，心口合一的敬拜基督神的羔羊。再看最后一点，第七点，他必开大道救赎选民，他必开大道救赎选民。来读十五到十六节，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岔枯干，轮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，令人过去不至失脚。为主余剩的百姓，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，必有一条大道，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。你记得十一节说到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，而这第二次的救赎比第一次就出埃及的救赎更加轰轰烈烈。记得第一次啊，神差遣他的仆人摩西带领一些人出埃及，到了红海边上，哇，红海边上法老追兵就追上来，他们进退两难，走投无路，结果神就行使神迹，借着摩西手中伸出的杖把红海分开，叫他们从干地经过，救他们出死入生。哦，照样神应许了，他必二次伸手救赎他的百姓。以赛亚书43章19节，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他在旷野开道路。究竟这第二次的救赎要如何成就呢？神说他要轮手，轮手是伸手，伸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，令人过去不至失脚，正如他从前叫埃及的红海分开，照样他要叫亚述的大河，现在要叫大河分开，开一条奇妙的大道来救赎他的选民。这些事啊，注意听，还没有完全实现，但已经开始了。记得已然未然，正如他过去他曾经借着神迹奇事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照样他要再一次伸出他大能的手，彻底的拯救他的渔民。从前旧约时代他怎么样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，也脱离了亚述，照样今天他要做一件新事，他要救赎我们这些新约的渔民，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，把我们从死亡中救出来，把我们从咒诅中救赎出来。从前他把以色列人带进了迦南地，这个流奶与蜜之地，如今他要把我们带进基督的千禧年国度和那终极的新天新地。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，你信吗？尽管我们进天国的路途当中，在人生旷野上我们会遭遇许多的艰难，百般的险阻，但是那位曾经带领以色列人经过茫茫旷野，突破重重拦阻，进到迦南美地的那一位神，也要照样会为我们这些渔民开奇妙的大道，进入他那荣耀的国度，那新天新地里，你信吗？这是神的应许。第一， 记得七点，必有枯木发苗结果。耶稣的本就是大卫的苗，耶稣基督要降生，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神与我们同在，必有枯木发苗结果。第二，他必凭圣灵秉公行义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他受膏的王，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以公平公义治国，从今直到永远。第三，他要以和平化解冤仇，他要使豺狼跟山羊羔并居，使犹太人外邦人都和好。不但如此，第四，他必将福音传遍地极，因为他必竖大旗召回渔民，我们这些蒙召的渔民，我们必要同心合意的征服万国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他必行奇事，他要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来救赎他的选民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福音。福音，这是我们的神记在圣经上的应许，请问你信吗？要知道，注意听，这些应许已经成就了一半了。基督已经第一次降临，2000年前基督已经来了，大卫的后裔已经从童女所生了，耶稣的本已经发苗了，受膏的王耶稣基督弥赛亚曾经来到世上，他借着圣灵的大能医病赶鬼，彰显神迹奇事，彰显神大能，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担当人的咒诅，代替人的罪恶，伸张神的公义，止息了神的愤怒，成就了救赎之功。如今他已经复活了，升天了，他更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，做王掌权，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他了。他又差派我们去同心合意树立大旗，高举基督，传扬福音，召回渔民，并且他应许了，他必要与我们同在，征服万国万民的心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那个时候，基督弥赛亚就第二次再来了，他要引进千年的国度和那终极的新天新地。这就是福音啦，请问弟兄姊妹，你信吗？你信这福音吗？你有这盼望吗？这耶稣的根本是渔民的盼望。记得这个盼望不是梦想，乃是事实，因为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磐石上。你若有这个盼望，你就不会在乎别人轻看你、藐视你、讥诮你，因为圣经说了，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用受膏的王耶稣的根本，大卫的后裔必要再来做王，那个时候他要亲自擦去我们的眼泪，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，不再有哭嚎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他造一个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然而我们现在活在世上，圣经说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基督徒，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头，到处都是哀声叹息的声音，唉，包括我们基督徒，那有圣灵初熟果子的人在内，包括我们，我们的身体不适，我们的婚姻不幸，我们的儿女不乖，我们的朋友不义，我们的环境不顺，我们的教会不行，唉，我们人生不如意的事儿十之八九，世上太多事儿令人失望啦。但感谢主，继续看第24节，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25节，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圣经的盼望，确凿的把握。腓立比3:20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当来的时候他要干什么呢？ 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大能，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这叫做身体的得赎，何等荣耀的盼望！基督的再来，天国的降临，公义的伸张，和平的来到，冤仇的化解，征战的止息，永远的安息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你有这个盼望吗？我再问一次，你有这盼望吗？天国的盼望吗？你知道，绝望的人才会抓住盼望，有病的人才会稀罕医生，穷困的人才会在乎翻身，无助的人才会追求拯救，走投无路的人才会珍惜福音，生活在黑暗里的人才会盼望光明。反之，身体健康啊，丰丰富富一无所缺的人就什么都不在乎了。其实弟兄姊妹，我们人人都是有极大需要的啊。也许我们现在21世纪我们物质丰富了，的确那个老太太的美梦成真了，她的盼望实现了，她如愿以偿了，我们生活改善了，民族富强了，但是她却看不到这些了，她所盼望的她看不到了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唯有耶稣基督耶稣的根本才是我们人类终极的答案，唯有信靠基督的渔民才有永恒的保障，这是渔民确凿的盼望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圣灵光照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求你怜悯我们，看到这在基督里荣耀的盼望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你唱，曾在世界漂流过，
曾在世界漂流过，
我说要在这里，我说要在这里。 督是万岁。
Thank you.